小英雄苍穹郭彦威，
一瞅这人哈，这破就绷皮了，挖面金睛，胡须都干了单了。但是通过谈话一听，这人满肚子学问，谈吐不俗，
哟，
感觉到很吃惊。后来细问，这人报了名了，家住河南岳家庄的人，叫金眼雕岳伦。康琼看看郭彦威，郭彦威看看康琼，还怎么听那么熟悉呀、金眼雕，哎呦，想起来了，您是不是跟宝枪大将张兴祖认识啊？那是我兄弟，是不是您教给他的枪，还赠送了一条宝枪，叫八宝陀龙啊？是，你们二位怎么知道？老英雄嘞，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。实不相瞒，我爹叫郭英，我爹叫康和，我们都保西吴先王朱元璋，现在就是洪武万岁朱元龙。宝枪大将张兴祖，那是我们的哥哥，他平常没短的跟我们讲这个事儿，想你想的眼都红了，给你写了多少封信，也没见了回信，石沉大海啊！为这事，宝枪将张兴祖哭了不止一回，没想到在这跟你遇上了，让掌柜的漂白酒席，便为坐在右面，问金眼雕岳伦怎么落到这步田地。在前文说呢，咱们说过，这金眼雕岳伦性情古怪，他本是京中大帅岳飞的后人，是岳飞的九代贤孙，这是一点假都没有，满身好武艺。他恨透了袁达子，立志不当袁达子的官，所以跟其他的人也不接触。想当年在良乡县巧遇宝枪将张兴祖，两个人处得不错，他把自己的决议北霸碾丝枪传给张兴祖，而且把祖先留下一条宝枪也赠给张兴祖。这个事儿后来也不知道怎么被元人知道，元兵派人来捉拿金眼雕岳伦，岳伦事先平了气儿，连夜逃走，开的那个店房也叫人用火烧了。打那以后，他就漂流在江湖。要按说他的本领，不管跑着谁，吃晚饭不困难。但这人没说有个性，谁他也看不起。什么陈友谅、张士诚啊，方国珍、陈友谅、马增善、马增玉、幽州王秦勇，哎，等等都算上，他一个也没看在眼里。他心说，正因为我有能耐，我不能保浑人，我要保了浑人，我的孽就更大了，我要对得起我的祖先。他怎么活着呢？全靠大法师卖艺，真正的绝招他藏起来，练一些花套的活，但他又不是大法师卖艺出身的，不会那种江湖口，不会说那种话，所以一样费劲，挣的钱不多，也就勉强糊口。正因为流落江湖，饥一顿饱一顿，奔波劳碌，坐下伤寒病的病根儿，在半年前走到郑州以北这个郑北镇，没想病在店房里头，遇上这么坏掌柜的，好心没把病打着，要不是康琼郭彦威赶上， 碾掉月轮了，就活不长。在酒席宴前，月轮把经过一说，这小哥俩十分同情。我老人家，您再担心吧，我们现在赶奔两军阵，现在我们皇上领着几十万雄兵要北赶大元，正在用人之际，凭您的能耐和您的本领，那非当大将不可呀。慢说还有宝枪将张兴祖，就有我们小哥俩的推荐，皇上非重用不行，干脆跟我们一块走的。哎呀，岳伦心说话，这俩孩子心肠是热的，但是舍身处地想想自己落得这步田地，跟要饭花子似的，有什么脸面去见人呢？尤其跟宝枪将张兴祖处的不错，这玩意不给朋友丢人吗？所以呢，低头不语。郭燕飞看出来了，老英雄，您不必犹豫，我们这些人出身也没有什么太高贵的，你有真能耐，您怕什么呢？啊，这么办？你要讲这衣服褴褛，我们随身带了不少，要穿着不可身，到花钱做。来，给这两个侄子把裁缝打开。说干就干，但是给金眼雕月轮做了几套好衣裳，月轮全都辞谢了。你把那衣裳包到包里头，我现在先不穿。到两军阵可以，假如洪武万岁朱元璋要能把我收留，我就换衣服；如果不收留，那怪我的命不好。我呀，该穿这破的还穿这破的，你们二位就不必勉强了。可这小哥俩怎么劝也不行，发现岳伦这人非常古怪，也不好勉强。好吧，又住了十天，岳伦恢复了身体，哎，比原当初强多了。就这么的，郭燕飞给他买了匹马，问了用什么家伙，岳伦说我什么都不用，有这匹马那我就非常感谢了。这还把电饭账算好了，三个人起身赶奔两军阵。他们走到东北方向，正好有个大土坡，三个人催马上了土坡，居高临下往下边看着，正赶上打仗。北面是元朝的军队，南边是明朝的军队，加起来都有十几万，大旗飘摆，遮天映日，鼓号齐鸣，朝咱们人揉揉眼睛仔细观看，哟，这谁？正好遇上雌雄眼长帽宇王朔，会战四宝将军托金龙，两人打得难解难分，把金眼雕月轮全都吸引住了。郭燕飞一看，哥哥，我咱们来的正好，高先生，跟我们赶紧赶奔两军阵。说着，三个人一点灯，马下了土坡，赶奔明陵的军队，被路上的哨兵给拦住了。站住！干什么？郭燕飞往前一匹马，哎，我说话客气点了，把眼睛瞪大点，你看看我是谁？哎呀，就是郭少王爷，哎，认得就行。我说我爹在什么地方？哎，出事了。见面郭英就问：“啊，你娘可好？”爹爹，小哥俩从马上跳下来，先给父亲施完了礼，然后把母亲的亲笔信拿出来。爹，您放心，家里一切平安。连嫦娥带郭英 把家里的信看完了，心里就在放下。
哦，
那就好。你们两个也要为国家出力报效。我娘这么大后我们来的，别看我们小，小人干小事儿呗。
好、哦，
这谁？对了，我还没给您介绍。这个宝强大将张兴祖那个最好的朋友金眼雕岳伦，那能耐倒是跟人家学的
啊，
太好了。郭英和唐娥过来见岳伦，岳伦从马上跳起来，以老前辈的礼给二人磕头。其实啊，金眼雕岳伦的岁数比郭英和唐娥都大，但从张兴祖那块论，所以拿这两人就当前辈。这二人并不小瞧，把岳伦搀扶起来，问寒问暖，这是军阵啊，没有功夫绕家常嗑，说了几句话，领着他们到了队伍里头。那协理人武艺高强，乃京中大帅岳飞的后人。
哦，
现在何处？就在队伍外面，请进请进。康琼国宴威高高兴兴，老人家怎么样，我们皇上是有道的明君，还叫你来还不乐意来呢，走走走，见驾去吧。带着金眼雕岳伦见驾，三个人从马上跳下来，抢步起身来到朱元璋的马前。咱不说国宴威康琼，该说岳伦撩衣服倒身下拜，吾皇万岁在上，草民岳伦参见陛下，万岁万万岁。朱元璋低头往马前一看，心里就一翻个，所以说就这模样，就是岳伦了，就金眼雕啊，这不吵吵饭呢，心里头是十分不痛快，脸蛋子沉沉，十分冷落啊。免礼平身，谢陛下。岳伦站起来，那意思寻思朱元璋能安慰他几句，起码的人情嘛，得说那么几句话，然后自己就出兵讨敌。我来了，我不能白吃饭，我要站在那个四宝将军托金龙，给国家出点力。但是朱元璋啊，没那么多，看了看岳伦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我刚到，没吃饭呢吧，亲弟啊，派俩人把他领到火头棚，让他吃饭。然后告诉账房带20两银子，让他去吧。连郭英也出乎意料之外，一听四哥说的狠话，这要饭的吃顿饭给20两银子就拉倒。但是虎嘴白牙说的非常清楚，这话收不回来了。岳伦的脸疼，由他脑门子红到脚后跟儿，这叫搭面羞臊人呐、啊！岳伦的脑袋比桌子都大了，恨不能有个地缝钻在里头去。心里的一翻个，哦，朱元璋啊，你不是有道的明君，闹了半天你也是个混蛋。你从外表来看人。哦，看我岳伦穿的破，拿我当臭要饭的，我就为你这顿饭为20两银子。哎呀，看来人情冷暖，世态炎凉。听说他这个明君恰如其分呐，我岳伦瞎了眼呐，我不应当上这来，搭了这么多人，我就跟着我栽不起呀，干脆我走了。岳伦想到这转身就要走，但是刚一抬腿心里说话，慢着， 我要就这么走了，那给大家造成的印象真是戳要饭的。是骡子是马，但得牵出来溜的。我岳生在人前，我得拿出几手来。我要战胜四宝大将驼金龙，然后带走，那有何等的光彩？人为一口气，佛为一炷香嘛。我不能就这么的就走了。岳伦登想着这，望上功神池，陛下，饭我不缺，钱我也有，我可不是为这个来的。我打算在主公面前讨一支令箭，要会斗脱金龙。朱元璋一听是什么，心里说就你这个病拐子家里干脱金龙，连我们大明朝最厉害的司兄也长了，现在都未必能赢人家，何况是你呢？所以一脸的瞧不起他，越这样经验掉越轮的劲越大。在旁边可难坏了宝枪将张兴祖啊，张兴祖也插不上话了，本来想跟哥哥亲近亲近，一看皇上还这么办事，你这不是羞臊他，你是羞臊我呀。有心辩理，当臣子不敢，只好打圆场，心里不高兴，脸上还得乐着。陛下，请陛下宽心，我哥哥今年叫岳伦，那有决意在身，他既然逃死就有把握，主公不妨一试。如果我哥哥要败了，我就是欺骗主公，拿我的脑袋试问。他这一说话，岳伦胸脯也挺起来。主公，如果在两军的前我赢不了脱金龙，担当军令。哎，行啊，朱元璋有点看不起金眼彪岳伦。他为什么要这样？第一，朱元璋现在有点忘本了，他光看人家没想想自己，你还不是个放牛娃吗？到了现在地位不同了，当了皇帝陛下，这眼光对人的热诚也不一样，所以朱元璋这种眼光也代表了一部分人。这是当众羞臊岳伦呐，金眼彪火往上撞，非要制止这口气不可。在宝枪大将张兴祖手里接过八宝脱龙枪，借了那条战马，因为他自己什么都不行啊，任邓巴安就要出战。朱元璋马上传旨，鸣金让长茂归队。旨意传下，好比山倒，在阵脚的脸庞，二十几面铜锣当时就响开了。打仗有这么个规矩，闻鼓必进，闻金必退，越敲鼓你越得往前冲，听着锣声你得收兵，不管是当官的还是当兵的都懂这个规定。咱们单说长茂，在两军阵前大战四宝将脱金龙，一百个回合没分输赢啊，长茂的正高级呢，气得直哼啊！这小子真不好惹呀！想自己打出世以来，这是第一次费劲呢。就凭我这条禹王神槊，就凭我这能耐， 还没遇上过对手。看来托金龙名副其实，比那老陀陀自在以上不在以下呀。长帽这是正冒汗，耳中中就听锣声响亮，很响，怎么叫我回去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，大概皇上不放心了，有可能要换别人，那图林帽太爷也没别人可换了，不敢抗旨。长帽虚晃一招，博马跳出圈外，托金龙，你小子等着啊！帽太爷归队有事，一会儿你我再决一上下。说着话，博马归队，来到朱元璋马前，长帽扎着大嘴喘气，一抬腿咯噔，挂好禹王神槊，拿出手绢来，把脸上的汗擦擦。陛下，我们没分输赢，您怎么叫我回来了？猫啊，你也够累的了，打算找个人替换一下？
是啊，谁能替猫的爷？
就是他。朱元璋用马鞭子一指岳伦。长帽把雌雄眼一瞪，当时是张口结舌。